在数字世界里，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公司，他们自己不生产内容，不拥有商品，甚至不直接提供服务，但却能赚得盆满钵满。你想想，我们天天用的那些平台，从电商到打车、外卖，其实都遵循着一个底层的商业逻辑，叫聚合理论。它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不拥有货，而是拥有货架。
没错，这个拥有货架的概念非常精妙。它本质上是说，平台通过和终端用户建立起直接的关系，把那些原本乱七八糟、碎片化的供给方全都汇集到自己这里，然后呢，让所有的供给方来争夺在这个货架上被展示的机会。就像参考资料里提到的那个宠物护理平台 Rover，或者招聘网站 ZipRecruiter，他们自己一个宠物保姆，一个招聘岗位都没有。但他们就是用户想找这类服务时，第一个想到的地方成了所谓的默认去处。这种模式一旦跑起来，那个飞轮效应是非常恐怖的。
飞轮效应这个词听起来就很厉害，具体是指什么？是说它能自我加速吗？
对，可以这么理解。当一个平台成了默认去处，更多的用户就会来。用户一多，供给方就更得削尖了脑袋往里挤，这就让平台上的选择更多，价格更好。更好的选择和价格又会吸引来新一波的用户，你看这个轮子就自己转起来了，而且越转越快。最关键的是，这个平台服务新增一个用户的边际成本几乎是零，但每多一个用户，平台的价值却实打实的在增加。这就是聚合理论的魔力。
我明白了，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商业模式。但文章也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说法，说这个飞轮有时候并非总能持续转动，甚至可能变成一个高成本的旋转木马。这就有点意思了，一个能印钞的飞轮，怎么就变成一个还得花钱维护的旋转木马了？它瓦解的关键在哪？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聚合器能成功的核心前提是，被它聚合的那些货，也就是供给方，不能轻易的离开。一旦供给方发现，嘿，我不在你这儿卖，去别的地方也一样，甚至更好，那这个飞轮的根基就动摇了。最经典的例子就是 eBay，早期它几乎是 CRC 电商的代名词，但后来当卖家们发现可以很轻松的在 Shopify 上开自己的独立网站，或者直接去流量更大的亚马逊上开店时，eBay 的聚合优势就被大大削弱了。
哦，所以关键在于供给方是不是被你绑住了？那另一个失败案例 Quibi 呢？我记得那是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短视频平台，结果光速失败了。它也是因为没绑住供给方吗？
Quibi 的问题更致命，他不仅没绑住供给方，他连用户关系都没建立起来。他花大价钱请了好莱坞大咖来制作内容，但他没有自己的分发渠道，用户得专门下载一个新 app 去看。他没能成为用户注意力消费的起点。你看，我们现在刷短视频，要么打开抖音，要么打开 YouTube Shorts，这已经是一种肌肉记忆了。Quibi 没能嵌入到这个习惯里，所以总结一下。一个聚合器要想不变成旋转木马，就必须牢牢掌控两样东西，一个是独特性或者难以替代的供给，另一个就是用户的习惯，也就是成为用户旅程的起点。
所以，聚合器模式的成功，说白了，就是它能不能真正的成为用户寻找某类服务的起点，并且让供给方觉得我除了你这儿没别的好去处了。那么，把这个理论搬到加密货币这个高度数字化的新世界里，这场货架之争又会怎么上演呢？我们接下来就看看 DeFi 里的聚合器 Jupiter 是怎么实践这一套理论的。
对，这就更有意思了，因为在 DeFi 里，那个最关键的货变成了流动性。
既然我们了解了聚合理论在 Web 2世界的玩法，那在 DeFi 这个新领域，聚合器又是怎么捕获价值的呢？文章里用 Jupiter 这个例子，展示了它怎么在 Solana 这个生态里，从一个小工具成长为一个核心基础设施的。
在 DeFi 的世界里，流动性就是那个最核心、最关键的货，也是所有协议争夺的焦点。Jupiter 的成功就在于他深刻理解了这一点，并且一步一步地爬上了聚合的三个层级。它最开始只是一个帮你比价的工具，告诉你去哪个去中心化交易所 DEX 交易最划算。但慢慢的，它不光告诉你去哪儿，还直接帮你把交易完成了。最后，它通过和各种钱包应用的深度集成，干脆成了 Solana 上大部分交易的默认入口。
等等，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你能不能具体讲讲这三个层级，从价格发现到分发控制，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关键的转变？
当然，第一级叫价格发现，就像我们用购物比价网站一样， Jupyter 最开始就是扫描 Solana 上所有的 DEX， 比如 Oka、Radium， 然后告诉你哪里的价格最好。这时候它只是个信息提供者。第二级叫执行，它不光告诉你哪里好，还通过智能路由直接帮你把一笔交易拆分到好几个地方去执行，以获得最优的综合价格。这时候它从信息提供者变成了服务执行者，用户体验和粘性就上来了。
我明白了，从一个导航地图变成了一个代驾司机。那第三级分发控制呢？这听起来就很有统治力了。
对，第三级是最高境界。当 Jupyter 的执行能力足够强之后，像 Phantom 这样的主流钱包，或者 Drift 这样的衍生品协议，他们自己就不去对接那么多复杂的 DEX 了，而是选择直接把交易功能外包给 Jupyter。这就意味着，即便一个用户根本没打开 Jupyter 的网站，他只要在 Phantom 钱包里做一笔交易，这笔交易的背后大概率就是通过 Jupyter 的路由来完成的。这时候 Jupyter 就掌握了分发，它成了事实上的交易基础设施。那个数据非常惊人，在高峰期 Jupyter 一度占据了 Solana 总网络计算资源的一半。
哇，一半的计算资源，这确实直观地体现了它在生态里的核心地位。但文章也提到 DeFi 里的流动性其实很脆弱，那个著名的吸血鬼攻击事件 SushiSwap 不就是这么从 Uniswap 那里抢走了大量流动性吗？那 Jupyter 是怎么保证自己的护城河不被轻易瓦解的？它的这种分发控制力真的那么坚不可摧吗？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流动性确实像水一样，哪里有好处就往哪里流。 SushiSwap 的例子的确是 DeFi 历史上的经典一幕。 Jupyter 的应对策略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飞轮效应，因为它能提供最优的价格和最好的执行体验，所以交易者都愿意来，交易者多了，交易量就大，这又会吸引更多的流动性提供者 LP 把资金放进来。因为交易量大意味着他们能赚更多手续费，更深的流动性又能进一步优化交易价格，缩小滑点，从而吸引更多的交易者。这个正反馈循环一旦建立，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粘性，想从它这里吸血难度就非常大了。
听起来 Jupyter 是通过打造一个无法拒绝的最优体验，来把流动性这个最不稳定的因素给粘在了自己的平台上。
可以这么说，它让离开的成本变得比留下更高。当然，这不意味着它就高枕无忧了。跨链的竞争或者出现新的更有吸引力的激励模式依然是潜在的挑战，但至少在 Solana 生态内，它已经建立起了非常深的护城河。
Jupyter 的案例让我们看到，在 DeFi 世界里，掌控流动性并进而控制分发渠道是建立强大聚合器的关键。不过我注意到他的野心好像还不止于此。文章提到，他还用了一种更主动的策略来巩固地位，就是并购。我们下一节就来聊聊他的并购策略。
没错，这部分更体现了他想成为一个真正平台的野心。
刚才我们聊到 Jupyter 怎么在 Solana 上一步步构建起自己的聚合器地位，但他似乎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交易聚合器。文章指出，他还通过一系列的战略性并购来扩展自己的货架。而且背后的策略很有意思，不只是买功能，更像是一种收购创始人的策略。
对，这种并购策略非常聪明，它不是简单的把一个产品买过来，贴上自己的标签就完事儿了。它寻找的是那些在某个非常细分的垂直领域，已经拥有了强大用户基础和极客精神的创始人团队。这就像一个大型商场，一开始只卖日用品，后来发现，哎，我可以开一个家电区，再开一个生鲜区。Jupyter 的每一次收购都像是在为自己的商店增加一条新的过道，从而吸引了更多不同需求的用户和完全不同类型的流动性。
听起来很有画面感，那有没有具体的例子能说明这种策略的效果？
当然有，比如他收购的那个代币发行平台 Moonshot， 在推出一个热门代币 Trump 之后，短短三天内就给平台带来了超过250,000的新用户，处理了15亿美元的交易量。还有一个做 NFT 分发的 D-Rap 吸引了200万收藏者，铸造了2亿个收藏品。这些数据非常直观地体现了这种收购创始人的策略能带来多么惊人的用户增长和生态活跃度。这些新用户和新玩法最终都会沉淀在 Jupyter 的大生态里。
这种收购创始人的策略听起来和我们传统理解的，比如一个大公司为了某个技术专利去收购一个小公司，好像不太一样。 它独特在哪？为什么 Jupyter 会认为这种方式能更好的强化它的聚合悖论？
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买的不仅仅是代码或功能，更是那个创始人团队所带来的市场起点和社区信任。在 DeFi 这个世界里，代码是开源的，很容易被分叉复制。但一个有魅力的创始人和他从零到一积累起来的初始用户群体是极难复制的。Jupyter 把这些团队吸纳进来，然后把自己的分发网络，比如钱包界面、API 和交易路由嫁接给他们，瞬间就能把这些小而美的项目影响力放大几百倍。这是一种一加一远大于二的效应。
听起来很美好，强强联合，但我们都知道，商业世界的并购并非总能成功，甚至很多科技巨头的并购案最后都成了一地鸡毛。文章里也提到了微软收购诺基亚、谷歌收购摩托罗拉这些失败案例。那 Jupyter 的这种并购策略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它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有没有可能重蹈那些失败的覆辙？
挑战绝对是有的。首先是直接的市场竞争。比如在代币发行 Launchpad 这个领域，虽然 Jupyter 收购了 Moonshot， 但市场上已经有了像 Pump Fun 这样强大的、已经占据用户心智的竞争对手。Jupyter 想后来居上并不容易。而更深层次的风险，就和你提到的那些失败案例一样，那些并购为什么失败？因为他们只是买来了供给，比如诺基亚的手机制造能力，但没能掌握用户关系和用户起点。用户买手机，想的还是苹果和安卓，而不是 Windows Phone。 所以如果 Jupyter 的并购不能真正的把新业务融入到用户的核心旅程中，形成新的使用习惯，那它就只是增加了一个需要花钱维护的部门，而不是一个能给飞轮加速的新引擎。
我明白了，所以关键还是那个词，起点。并购成功与否取决于它能不能让用户在做一件新事情的时候也第一个想到你。 Jupyter 的策略展现了它强大的扩张野心，但我们看到在 DeFi 领域，并不是所有人都选择走聚合分发这条路。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型 Hyperliquid， 它选择了另一条路来捕获价值。
对 Hyperliquid 的故事，可以说是这场价值捕获之争的另一集。
如果说 Jupyter 代表了 DeFi 世界里的聚合分发者，那 Hyperliquid 就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它更像是一个极致供应者。我理解的是，它好像不太关心怎么直接去面对最终用户，而是埋头专注于打造最深最强的底层流动性。这两种模式在 DeFi 里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没错，这个对比非常有启发性。 Hyperliquid 的策略核心就是流动性即服务，它不争着去做那个光鲜亮丽的直接面向用户的货架，而是选择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所有货架都离不开的最高效的中央厨房。这是一种供应商优先的模式，它的逻辑很简单，只要我的流动性足够深，交易执行速度足够快，成本足够低，那自然就会有各种应用和钱包来接入我，把他们的用户和流量导给我。
流动性就是界面，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意思是我不需要花里胡哨的前端，我提供的流动性本身就是我跟世界交互的方式。那这个模式具体是怎么运作的？有没有数据能证明它的吸引力？
当然， Hyperliquid 通过一个叫做 Builder Codes 的机制，让其他应用可以非常方便地接入它的流动性，并且还能分享一部分交易手续费，这就形成了一个共赢的生态。数据更能说明问题，在过去一个月里，有超过130亿美元的交易量是通过其他前端应用流入 Hyperliquid 的，而不是在它自己的网站上完成的。甚至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钱包巨头 Phantom， 通过接入 Hyperliquid， 在一个月内就赚了超过150万美元的费用。这充分说明了作为一个后端基础设施，它有多么强大。
哇，这个数据太有说服力了。那如果用一个更简单的类比来帮我们理解 Jupyter 和 Hyperliquid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它们分别像什么？一个像百货公司，另一个像代工厂。
这个类比很形象， Jupyter 就像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或者像亚马逊这样的聚合电商平台，它的核心是掌握顾客的入口，提供包罗万象的选择，让你一站式购齐。而 Hyperliquid 呢，它更像台积电，它不直接生产手机卖给消费者，但它生产出全世界最顶尖的芯片，让苹果、高通这些公司都离不开它。一个追求的是广度和入口，另一个追求的是深度和终点。
这个类比我完全懂了。那在实际的市场表现中，这两种模式谁更胜一筹呢？
这就要看具体的领域了。 在永续合约这个交易赛道， Hyperliquid 可以说是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它占据了整个去中心化永续合约市场大约 75% 的交易量，远远超过了 Jupiter。这表明在某些对性能、深度和确定性要求极高的专业领域，极致供应者模式的价值可能远大于聚合分发者。市场正在出现分化，普通用户想简单方便地做各种交易，可能会首选 Jupiter， 而专业的交易员或者需要底层流动性的开发者则会选择 Hyperliquid。
Jupiter 和 Hyperliquid 这两种模式代表了 DeFi 领域两种核心的价值捕获策略，它们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商业模式的对抗，更预示着 DeFi 未来架构和价值流向的深层变化。这正是我们下一节要深入探讨的一场 DeFi 应用层面的平台战争。
是的，这场战争正在重新定义 DeFi 的格局。
Jupiter 和 Hyperliquid 的案例让我们看到了 DeFi 领域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捕获策略，但这背后似乎揭示了一个更大的趋势。文章指出，这更像是一场正在上演的平台战争，而且这场战争的焦点好像已经不再是链和链之间的竞争，而是应用和应用之间的对抗。
没错，这可能是当前加密行业最值得关注的转变。过去几年，我们总是在讨论所谓的肥大协议理论，意思是说，在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里，大部分价值最终会沉淀在像以太坊这样的底层协议上，而应用层的价值捕获能力相对较弱。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像 Jupiter 和 Hyperliquid 这样的应用，他们正在通过各种方式掌握用户关系，融入用户的日常习惯，甚至通过并购来巩固自己的平台地位。他们越来越像 Web2 世界的谷歌和 Facebook 了。
等等，你这个说法挑战了一个很经典的观念，如果应用层开始掌握分发渠道和用户，那价值最终会流向哪里？还会像肥大协议理论说的那样主要被底层协议捕获吗？
这正是那个巨大的问号。如果 L2， 也就是那些二层网络，他们本身不掌握分发渠道，仅仅是提供技术基础设施，那么价值就很有可能向上流动，流到那些真正掌握了用户起点的应用层。我们看到很多 L2 现在扮演的角色更像是高速公路而不是目的地，而 Jupiter 这样的应用正试图成为那个目的地，或者说超级购物中心。他们的扩张策略和当年谷歌从搜索扩展到 YouTube、Facebook、收购 Instagram 和 WhatsApp 在逻辑上是高度相似的，都是为了控制用户更多的注意力起点。
但历史也告诉我们，模仿 Web2 巨头的并购和聚合不总是灵丹妙药。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的例子。那么 DeFi 应用在尝试成为平台的这条路上，他们可能会遇到哪些独特的挑战，或者说他们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能否真正黏住用户和流动性。 Web2 的护城河，比如社交关系图谱或者用户数据，在 Web3 世界里相对更弱。 DeFi 的核心是流动性，而流动性天生就是逐利的，所以即便一个应用通过聚合和并购建立了一个看似庞大的帝国，但如果它不能在核心体验上提供持续的压倒性的优势，那么用户和流动性依然可能在某个新激励的诱惑下一夜之间就转移了。所以这场平台战争的关键还是看谁能真正的掌握那个不可或缺的用户起点，或者成为那个无法被替代的流动性终点。
这么说来，这场 DeFi 应用层面的平台战争确实是当前加密领域最激动人心的动态了。它不仅在重新定义 DeFi 的价值捕获方式，也对我们理解去中心化系统的未来架构提出了很深刻的思考。
是的，最终的赢家将是那些真正能够成为用户无法舍弃的起点或终点的存在。
聊到这里，我们今天讨论的东西其实可以总结出几个核心的洞察。首先，最明显的就是 DeFi 领域现在出现了两种非常清晰的价值捕获模式，一种是以 Jupiter 为代表的聚合分发者，他追求的是掌控用户界面和分发渠道，就像一个超级货架。
对，而另一种就是以 Hyperliquid 为代表的极致供应者，他反其道而行之，不追求直接的用户关系，而是深耕底层的流动性，想把自己打造成最高效的基础设施或者说工厂。
而无论他们选择哪条路，我们都发现成功的关键似乎都指向同一个地方，就是你能不能成为用户在进行某类金融活动时那个默认的起点，或者那个不可或缺的终点。 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护城河。
完全正确，这也直接引出了第三个，也是可能最颠覆性的一个洞察，那就是传统的肥大协议理论可能正在受到挑战。我们过去认为价值会沉淀在底层，但现在看来，当应用层开始掌握用户和分发，他们自己就正在演变成真正的平台，价值的流向可能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应用层成了新的主战场。
当前 DeFi 的这些动态远非简单的技术迭代或市场份额的争夺，它更像是一场关于价值最终归于何处的深刻哲学辩论，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在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里，真正的权力究竟是掌握在那些搭建了最坚实、最高效底层基础设施的建设者手中，还是掌握在那些能够精妙地捕捉用户心智、掌控其数字习惯，并成为其金融旅程起点的聚合者手中？这场由应用驱动的平台战争，在我看来，才是 DeFi 领域里关于货架与流动性谁能最终捕获价值的终极对决。它不仅将决定 DeFi 的未来格局，更将塑造我们对整个数字经济中权力、价值与去中心化本质的理解。